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出品的文化访谈节目《说归说》，我是主持人李志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建筑师、艺术家马岩松。
哎，大家好，我是马岩松。
哎，欢迎马工。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马岩松老师。1975年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建筑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2004年创立MAD 建筑事务所，在全球主持设计过一系列地标性建筑作品，包括加拿大的梦露大厦、洛杉矶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鹿特丹菲尼克斯移民博物馆、哈尔滨大剧院、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深圳湾文化广场、海口云洞图书馆等。然后呢，他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包括像山水城市，以及今年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二十城记。今天也是非常有幸邀请到马工来说归说，跟我们来聊一聊建筑。那在聊这本新书之前啊，我想跟您先插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就是刚刚过去不久的这个巴黎奥运会，
嗯，
开幕式，我相信您应该看了吧？
嗯，看了一点片段，
片段是吗？
嗯、但是我刚从巴黎回来
啊、哦，我也刚从巴黎回来，
我看到了那些就是城市，还有那些不是很多场景，就是在城市里边。
对对对。我就是去那个巴黎专门去看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有一些比赛、
哦、被大雨淋了
对、
啊、嗯，据说那效果特别好，就是在因为有个雨
对 4D 体验嘛，大家在电视里边看雨，我们在现场淋雨，
我觉得就是挺自由的，
嗯，
艺术家玩的挺嗨的吧、
嗯、
这导演我觉得挺有才的，他也岁数不大，
对，
反正就一看就是他非常尊重自己的创意和那个各个艺术家，
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感觉一种很自由很放松，
嗯，
大家不都说放松嘛，是吧，
是的，松弛感嘛，
叫松弛感，对
对
对, 对，松弛感，
嗯，
但是就觉得挺忠于艺术家内心的表达的，
是啊。说到这个巴黎，就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当年您曾经参加过招标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巴黎的伤痕，蒙帕纳斯大厦，
是
当时您做了一个倒挂巴黎计划啊、
嗯、
是要把这个全世界最丑建筑排名前几名的这个大楼外边，通过它光学的一些原理，让它变成一个可以颠倒反射外面景象的这样一个楼宇的外观。如果这个计划当时成功了的话，那今年的奥运会大家就可以在巴黎看到两个埃菲尔铁塔，
是
对，那现在没有通过，是不是有点遗憾、啊、
反正一开始还是一直期待着，我觉得巴黎有一种气质，很爱艺术，很爱创新，
嗯，
然后很浪漫，
对，
所以我当时还真是觉得我那个设计，
嗯，
可能会很多人喜欢、嗯，可能他们真喜欢了，
对，
但是真到实施的时候还是打了那个退堂鼓，
嗯，
这个很难用语言描述吧，反正我那个图可能有人看到过，
对，我看到了，
就是你如果从埃菲尔铁塔那个角度看过来，原来它有一个大黑楼，
嗯。
就是城市的伤疤是大家觉得这个大楼在巴黎非常突兀，非常难看，所以他们就搞了一次国际竞赛，然后邀请了几家，其中也有我们去改造它。我的方案就是让这个楼反射周边，并且是上下颠倒。
是的。
所以在埃菲尔铁塔那个角度，你会看到一个正的埃菲尔铁塔和被反射进楼的一个倒立的埃菲尔铁塔。然后从其他角度，你会看到城市都被上下颠倒了，所以有一种梦境吧、
嗯
嗯、不是有一个那个电影 Inception 吗，那个叫什么，叫
盗梦空间，
盗梦空间里边不是有一个也是
嗯，
整个巴黎城卷起来了吗，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大概是那种景象吧，
嗯，
然后我讲的时候他们就底下就是尖叫那种、嗯、哇哇，就像你想象我们如果看到天安门广场、嗯、天安门被倒立倒挂在空中、
嗯、
还是挺，因为你很熟悉那个场景的话，你还是觉得很不一样，可是马上也有质疑，就是说你为什么把埃菲尔铁塔给倒过来了？
嗯，
我就说，如果你认为高层建筑是对城市有这个破坏，可能要去追问高层建筑是从哪儿来的。埃菲尔铁塔就是最早的一个人类建造的高层，它是世博会的一个产物。当时法国办世博会，谁能用钢铁建造一个很高的东西，那彰显国家实力嘛。
是，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埃菲尔铁塔是个塔，后来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它是一个巨型的楼宇。
巨大。所以当时埃菲尔铁塔被建成以后也是受到很大的争议，
嗯，
巴黎人觉得也不喜欢，但是现在是个经典了。
嗯、
但是我就觉得今天我们看很多的城市建高楼啊，亚洲、北美、 中东也是建很多高楼，
嗯，
逐渐这个高层建筑就变成了权力和资本的一个纪念碑，更高更快更强，
是
逐渐这个城市会跟人的距离越来越大。
嗯，
我觉得现在去质疑这个现代建筑，就是这些高楼啊，
嗯，
就有必要回到原点，问当时为什么想建一个埃菲尔铁塔来彰显人的力量。
哦，等于说当时您那个改造计划不只是针对这个大黑楼，把埃菲尔铁塔倒映过来，实际上也是代表您的
一种
某种质疑，
一种质疑吧。
嗯嗯，
但是我当时没说这个，我是说你有一个正的，再有一个反着的，反正也挺戏剧的。
嗯，对对，虽然您说这个计划当时就觉得不会被通过啊，但是我感觉就以巴黎人的那种精神，我反倒觉得他的通过的可能性其实比其他的一些更传统的城市几率是要大的。毕竟比如说像贝聿铭在卢浮宫设计那个玻璃金字塔，当年也受到一些质疑，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了。
对，我还是抱着这个可能性的，
是吧？
当时而且虽然没有最后中标吧，但是大家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方案也是印象深刻。
对，所以他那个楼后来就他改造了吗？
现在还没有，这次去看还没有，
没有，
但是已经，哦，里边的住户已经疼了，肯定是要改造，
哦，
因为他原来的那个建筑的墙是有环保问题，已经里边没法用了。
好像里边说是有那个石棉。
对对对，是必须要改造。
是，所以巴黎有一个笑话嘛，就是说这个楼的顶端有巴黎最好的视野，因为是巴黎唯一看不见这栋楼的地方。
所有高的上面都有人，不是说埃菲尔铁塔也是吗？说莫泊桑，说他讨厌埃菲尔铁塔，
哦，
但是他后来整天上那个塔顶上，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上去，
嗯，
他就说这是唯一看不到铁塔的地方。
好吧，原来是个老段子了。因为之前你也给那个巴黎设计过一个社会住宅，就是那个 UNIQUE，啊，本身它是一个层叠的漂浮式的花园的一个开放式的公寓啊，也是我觉得您比较骄傲的一个作品。那有没有想过如果有机会你再给巴黎这个城市设计一个建筑啊，有没有自己开过这个脑洞想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建筑？
我其实一直在想，我得到这次机会就是设计这个社会住房吧。
对，
我其实也当时很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咱中国建筑师跑到欧洲搞这么一个现代建筑
住宅。嗯，
因为基本上很多年以来全是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来中国嘛，中国很少，所以我就去那儿，我就想我能带来什么，这是我当时的一个问题。但是那个社会住宅基本上还是一个参与的感觉，因为它是住宅，住宅其实更少的是关于个人的那种宣言，它其实更是关于当地的人怎么去生活。
嗯，
尤其是这个它是有这么一个社会理想，就是巴黎组织了来自全世界的十几位建筑师，
嗯，
其中有一半是巴黎的，在这些项目里合作。所以你看到我这个作品其实是在好几个不同的建筑师设计的作品中间的一个，组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每个建筑不一样，然后每一个建筑呢是服务于社会不同的阶层。比如像我们那块地有两栋楼，我是设计所谓商品房，另外一个建筑师他设计是给低收入的人群的。
哦，
所以他社会理想就是通过这种设计方法让人群融合，就是让城市中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下面有公共设施，有商业啊，像超市啊，餐厅啊，也有像幼儿园。
是，
那幼儿园在下面非常方便，下面有地铁，那可能就住在上面的不同的人群会把他们小孩放在同样的学校。
哦，
就是工薪阶层和所谓的中产或者是有钱的都有可能，他就实现这么一种城市空间的这种融合。因为以前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其实在中国也是，我们这儿不是好多小区吗？
对，
拿围墙来区分人，区分这个不同的阶层。
对，这边商品房，这边回迁房，
回迁房安置房。
对，
而且往往安置房它的设计它的标准它的位置都不太好。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以前巴黎的一个失败经验，它在郊区有一些这类似的，
哦，
而且当时那些投资还不少，但是它由于区位不好而且人群不够混杂，所以他们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他是觉得我这个围墙里再好其实也不是很好了，
嗯，
但是他就算够好他也觉得跟城市无法去融合。
是，
所以他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后来这件事儿就是现在的现任市长，当时还是管巴黎规划的一个 官员吧，
嗯，
他促成的这件事。本来这块地是上一次巴黎申请奥运会失败的，就原来说要在这儿盖场馆的，
哦，是
这次搞了社会住宅，那再到这次就巴黎不盖场馆了，直接就全在大街上搞了嘛。
哦哦哦，
其实这个概念都非常好，非常新的概念。
是，而且这个它的一个融合的理念跟您设计的百子湾的那个保障房吧，感觉也有一些相通之处。
我其实受到他的启发，
哦，
我设计百子湾的时候第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这个社区它是城市的一部分，
嗯，
没有围墙，然后在小区里边设计马路，外边和里边完全是融成一体的，就城市直接能进去，嗯，然后呢那大家说那个小区空间没了吗？小孩老人在哪活动呢？
对，
给他放在二层，
嗯，
然后二层全是花园，然后用桥给它连在一起，然后一层就是街道空间，街道空间就有商业，然后有这种沿街的店铺，街道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嘛。
是的，
把它给立体的给分开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独特，就是巴黎当时邀请我的时候，我说那要不要我做设计，他说不用做设计，我们先选建筑师，嗯，我们组织很多这种社区研讨会。
嗯，
比如说你干一个住宅区或者一个城市中的一个重要的项目，你要在设计之前先要跟社区，跟这个邻居住在这儿的人，
嗯，
或者比如我们这儿叫居委会哈，
嗯，
或者是还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规划学家、生物学家，总之就是各个角色每周讨论，讨论完了出一个草图，有一点进展再讨论，在这个过程里形成你的设计，
嗯，
他就能保证呢社会中各种角色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都能慢慢的融到你的设计里边，
嗯，
而且建筑师知道你做的设计不只是为了地产商或者为了自己的这种野心，他是能反映很多人的想法的，所以就他们就说我们选建筑师就是要求你每周能来参加那个研讨会，你行不行？你在中国有点远吗？我说没事，不就是飞多少小时吗？我说每周来就是参加他这个，
嗯，
每次参加都吵架。我开始还有点小心脏，觉得哎，是不是不喜欢我的设计，还是不认可我？不是，就是一种习惯。就所有的事儿，先是表达，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然后如果有一些矛盾，那就是争吵、争论、讨论、辩论。
嗯，
到了晚上又去喝酒去了，又好了。后来他们说，这就是法国的一种常态。
嗯，
第一就是每个人自己得有想法，就是你代表啥，你自己的立场是啥，然后呢，你表达。用争论的形式做一种讨论，
嗯嗯，
所以我就看这奥运会，我就觉得，
嗯，
这是一种常态，就是你表达自己，不可能全世界都同意你，他肯定有争吵啊，就包括可能他的那个总统吧，都说我其中有些不喜欢什么的，说那你没办法，人家艺术家就想这么表达，
嗯，
他就是允许不同的东西存在，最终呢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因为你给了别人自由。你自己才有了自由，
是的，
你才能表达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都想统一，那你其实没有人能表达自己。
对，最后就变成了千篇一律。
对，
嗯，那回到我手边这本书啊，就是马工刚出的，叫《二十城记》。这本书呢，他写了二十个城市，包括了北京、纽约、多伦多、圣地亚哥、哥本哈根、巴塞罗那、鄂尔多斯，国内国外的都有。那这里边城市，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啊，我觉得他是用这个二十个城市。某种意义上穿起了自己的人生，这里边有他生活过的城市，比如北京，上学的城市，比如纽约，有作品的城市，以及有一些城市里边非常好的建筑影响了他的建筑审美。那这里边写的第一个城市呢，就是北京。那这里边我作为一个读者，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解释就是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啊。那您从哪来呢？从70年代的北京的胡同里边来。那这里边提到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在1979年的时候，有23位年轻艺术家联合举办了一个叫星星美展啊。您那时候还是一个小朋友，然后就翻墙过去去看这个展。这个展是不是可以算成您在这种艺术或者说美学方面的一个启蒙啊？
我没有看这展。
啊，没有看啊。
我那时候是翻墙，因为我小学是在美术馆后街小学，
嗯，
然后呢住也住附近，所以就经常从那个美术馆后面那个墙翻进去看各种展，但是这个展挺特别的，它是没进美术馆，它在美术馆边上的那个花园里举行的，是一个中国现当代艺术吧最有标志性的一次。 然后这个展呢，其实是因为我对那个小花园是比较、
哦、
比较有印象，小时候玩的地方。嗯、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街心花园这个事儿还挺好的呀。
嗯，
它符合就是你城市是一个步行的、宜人的、生态自然的这些理念都符合。
对，
那时候街心花园基本上就是在十字路口的一个角，有一些花园、一些树，老头在那下棋那么个地儿。
嗯。
但是小孩也可以去那玩，然后放了学或者吃完饭晚上遛弯，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是我心里的标志性场所。今天不是说标志性建筑吗？
嗯，
我觉得像这样的空间就在人的心里是对一个城市非常有印象的这些点，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生活场景发生嘛，有时候写作业在那儿写，有时候跟小孩一起玩什么看什么书，或者跟个老头有个什么交流，
嗯，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功能空间，所以呢，就很多事儿能在这儿发生，包括这个展览。其实这个展览，它在美术馆边上的小花园，其实是一个城市公共空间，没有进到当时的美术馆体系，所以它的先锋性也让它进入了中国美术史。那今天呢，一些很重要的艺术家吧，或者评论家吧，当时都参与过这个展览。
嗯嗯。那因为您是在北京那个胡同长大的嘛，对吧？我其实也是，
嗯，
只不过我们可能我不是在那种四合院，它就是在一片很普通的杂乱的一个胡同区。但是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就在我们家门口有一棵巨大的大杨树，
嗯，
然后那大杨树呢就成了附近的小孩大家经常聚集的一个地方，在这儿抓蚂蚁啊，或者是抓毛毛虫啊。然后大杨树边上呢是一个水龙头，这水龙头呢，有段时间就是我们整个胡同区里边可能是唯一的水源，就像以前的那种水井一样，也成了人来人往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它建构了我对于说一个让我觉得居住环境很舒服的最开始的一套审美。因为我现在主要时间生活在大理，就是那因为那边有山有水，
对，
有风山洱海。那您在胡同长大，是不是也非常深入的影响了你建筑审美？
我觉得是人的关系吧，那个印象还是很深的，跟现在这种高楼大厦肯定不一样嘛。
对，
那时候就是不是叫远亲不如近邻嘛，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邻里关系，因为尤其是大杂院，那时候我的父母其实住在一个大杂院，然后呢我是两边跑，所以有很多的邻居，然后邻居有很多小孩，所以一个大杂院里边就是一个小社区，
对，
然后出了你的院，这胡同又是一社区，
嗯，
然后胡同跟胡同好像就是有点不一样的，是吧？
对对 对, 对。
但是那时候为什么叫邪不压正里边不是在屋顶上跑吗？
嗯，
那时候叫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就这小孩淘气的孩子。
嗯，
你说的爬树
啊、嗯，
爬到屋顶上，这都是常见。
我还从屋顶上掉下来过，
你还
摔得满脸都是血。
就是你也属于淘气的孩子，
特别淘气、嗯。
就是我后来想了想，因为中国传统这房子，它院落是一种限制，
嗯，
内向型的嘛，
是。
上了屋顶好像就是能逃离这个限制，
嗯，
因为那个屋顶确实是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
嗯，
然后你可以从一个院子能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种感觉吧，就是生活就在自然里边，
嗯，
这跟后边那个住楼房就非常不一样，
对，
因为你那时候的房子等于一开门就是院子嘛，
嗯，
然后出院子就是胡同，
嗯，
再出胡同，我住的东城就到了这个什刹海、景山、北海这些，
嗯，
那其实也是山水自然，
是的，
就觉得东方的这种住啊，传统的这种居住跟自然的关系非常近，
是。
后来我出国上学，我之前也没太大感觉，一比较，就发现西方跟我们的这个观念非常不一样，他们我觉得就没有这么多跟自然的情感上的这种联系，这种对话、
哦、
所以我们有园林呢，园林不是很牛吗？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嗯、
那就是人跟自然对话的一个特别高级的形式，日本其实也有，
对，
但是西方它是这样，它是以人为中心，就是我，
嗯，
所以它盖房呢一般比如你一块地中间卡盖一房子，周边是一圈花园，
对，周边，
对，它就是以人，以这个建筑为核心，自然是客体，我是主，所以今天我觉得在这个工业革命或者这个现代文明以后又回归自然，现在说生态啊什么的，
对，
我觉得都不如那时候高级。其实东方很早就是 它已经不是说我爱自然还是毁自然还是什么这个主客体的关系，它就是我就是自然，
嗯，
人跟自然就是一体，所以我们在这儿生长就觉得有城市又在自然中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
是，就是您说这个比如说人或者说人的建筑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实我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是那个刺客聂隐娘，对，因为前段时间在电影资料馆我又看了一遍，它里边就还原唐朝的那些原始风貌嘛，
啊，木头的大廊子那些，
对，木头大廊子，以及它中间有段他们逃亡的戏，然后他们躲进一个就是这种湿地里边的一个小木屋里边，
是的，
对，就是山水之中的一个小木屋，就非常非常的和谐。
是的，
对。
还有就是我发现为什么用木头，就是你看咱们中国这古建筑不是动不动就战火就容易烧嘛，
啊，对，
西方它用石头还结实，它追求永恒，他觉得建着房子要永恒，人反正就生命就轮回，
嗯，
但是东方他认为建筑有生命，他就用木头，他也不是没石头吧，他就用木头，反正这木头时间长了就重新再来，
对，
他就认为建筑也是有生命的。
嗯，包括最近不是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特别火吗，它里边出现的有一个庙宇，在那个刺客聂隐娘里面也出现过，就是一个绝壁上边有一个庙，那个位置就在一个绝壁转角的那个地方。
那个游戏挺了不起的，它好像复原了很多古建筑。
对对对，
它就是按那个实际一比一的那种去复刻的。
是的，所以小时候其实我们记得小学五六年级吧，平房就拆了嘛，大家搬到楼房，其实大家都很开心，觉得说哎呀有暖气了，能洗澡了，有马桶了，不用去那个旱厕了，但是反而是住了可能十几年之后觉得哎呦还是以前平房的时候好，跟整个环境的融合更舒服。
但是你要让我现在去平房，我又我不是觉得不好，我是觉得不好意思，
嗯，不好意思什么呀，
就是这几千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让我住在，
嗯，
一个这个，像是皇家别墅里似的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不太对。所以我要觉得密度，就是这城市的人口和密度啊，它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坏事儿。因为城市它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它多元嘛，它有足够的人，然后知识分享，人跟人之间的很多这种经济活动也好，文化艺术活动，我觉得城市的高密度还是需要的。我并不留恋说回到那个全是平房的那种时候，但是我就想那高层建筑能不能别盖成这样啊，就是火柴盒似的，这干嘛一个一个方格的，
对，
就跟那个书架子似的，能不能把自然或者是这种绿化或者院落也能给涉及到那个高层建筑里。
是，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地点就是马工在北京的办公室吧，然后它有一大排的这个观景的窗户，可以看到北京的城市景象啊，确实是密麻麻的很多的火柴盒。
我们这地儿是北京的中心嘛，然后能看到北京城市一个碗儿，就中间低，然后到了那个东边和西边慢慢高起来。
哦，
你会发现这个老城，我们下边这一块儿，树是占主要的，
对，
绿色占主要，因为房子小，
嗯。
房子一大，因为树不能变大嘛，
嗯嗯，
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不见自然了。也不是没种树，但是楼就占了主体，
嗯，
所以这个自然和人造的这个比例，它就失衡，
嗯，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你建了高楼可以，但是在高楼上，把这些绿化、把这些院落给搬到高楼上去，
嗯嗯，
那就是我们既有密度，既有这么多的人共享的东西。又有诗情画意、山水这种的。
您那个书里边写的第二个城市是纽约，就是您在耶鲁这边上大学，继续学建筑嘛？毕业之后在纽约也工作了一段时间。那现在如果回想一下的话，您觉得纽约整个生活求学的时间对您事业上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呀？
我觉得纽约是一个很分层非常厉害，
嗯，
因为它是楼很高很高，导致什么呢，就是你稍微住在几十层高都没有阳光了已经， 因为它楼非常的密，然后楼越来越高，你如果住在这个楼的下边，比如说十几二十层啊，在咱这儿也算正常的楼，那基本上就有一种在地狱里的感觉，
哦，
很近就是其他楼，然后阳光什么的也都很少，然后马路上呢，就是警车救护车天天在那儿使劲的叫，就那么一种状况，越往上景观越好，然后到很高的时候，在纽约不是有一句话，一个阁楼就能把整个楼给建出来，就是一个阁楼的售价，
哦，
最顶层它就是有最好的视野，有最好的阳光，所以它就是一个分层城市，
对对，
富人在上面，穷人在下面，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不好。但是它的密度也带来一个好处，它就是人特别混杂，特别混杂以后，就是这城市就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什么人都有，你就会看到什么人都跟你擦肩而过，你就会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不会有一个共同的什么规则约束着你，因为每个人都好像有他自己的表达的空间，所以他的艺术家和年轻人特别喜欢这城市，
哎，那纽约的这种自由感跟巴黎的这种所谓的松弛感，在您的感受里边有没有什么区别？
巴黎是一种文艺，
哦，
是一种文艺感，它是整个社会里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他可以脱口而出他喜欢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我觉得在巴黎街头 80% 的人你跟他聊建筑他能给你提几个建筑师的名字，
哇，
那咱们这儿可能就不行，
可能是费劲
对吧，但是纽约是极度分裂，就是比如说搞政治的人那就是搞政治，然后那个搞金融的人搞金融搞高科技的人哎，搞那些艺术搞艺术，就都有各自存在，各自给各自空间。
对，这次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在看您的这个建筑设计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您的这个特质好像更像我想象中的巴黎的那种感觉。因为包括您的这个公司名字 MAD 嘛，就是 Mad 嘛，疯狂的，就让我想到日本有一个很知名的动画公司 Madhouse， 疯人院，他出了像金敏啊、汤浅政明这样的动画导演。那04年你们成立一家公司的时候叫这个 MAD， 当时就觉得想要做一家疯狂的公司吗？
我当时是主要想着感兴趣建筑的一个跨文化的一种角色，就是它其实不再是谈那个专业原来小圈子里的那个建筑学的问题，所以其实这名字就不是一个建筑的名字，不是一个关于好像建造啊什么这种
啊，对，
他就卖的是一种态度，
很
多其实设计我也都觉得跟批判性思维有关系，其实他就是还是对现实有很多不满，
是
那时候就觉得特想回国，那时候也不知道中国会有城市化呀，后边有很多机会这种，当时就觉得学完了，哎，国外有很多地儿做挺好的，咱们中国也这城市好像可干的事儿挺多，然后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我来是不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回来当时没人找我们做设计，当时做了一个叫北京2050，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我看了那个，
我当时做了一个自己想象的北京的未来的城市，
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一大公园是吧，
啊，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一个集会政治这么一个空间嘛，但是我觉得在未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生态人文然后很多人会去的一个城市中心，所以做了这么一个，就是类似的还做了几个吧，就是反正非常的理想主义的这种图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态度，就是抱着一种批判性思维然后畅想，然后也不着边际，也不管现实，就是
对，那时候确实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设计的方案或者方向吧挺疯狂然后也挺颠覆的啊，而且某种意义上我不知道是一种幸运还是咱们的实力，对，因为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建筑师30岁之前不可能成名，除非你是马岩松，那这个指的就是在2006年你设计的那个加拿大多伦多的梦露大厦嘛，是中国建筑师首次通过国际公开竞赛中标海外的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这背后的故事你之前你也说过很多次，其实我比较好奇在您首次中标这么重要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之前您碰过哪些壁， 啊，因为你书里也写到说，之前你们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然后你得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中标，你得第二名就是第一名中标，就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就是还是挺高兴度过的呀。
哎，为什么？
可能也没太急于得到什么吧。
嗯，
因为之前在这设计界有一种取向吧，就觉得设计需要领先于时代。
嗯，
那不被认可是必然的，就是反正我那时候上学，在学校里那个老师全是所谓的先锋建筑师，
嗯，
就他们可能都到当我老师了，还没什么建成的呢。
哦，
就之前就一直是有争议，不被认可，
嗯，
或者是被批评都有。
嗯，
这些人其实在建筑学的历史中都很重要，而且形成很重要的一些思想，影响着年轻人。
嗯，
就包括像我这种吧，所以就觉得好像不被认可是正常的。我甚至觉得要被很快的就被认可，是不是一种被现实收买了的感觉？
哦，
就觉得妥协了，失去自我了。所以那时候有一种先入的这种概念。
哦，
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我就干我要做的事儿。
嗯，
也没什么好犹豫的。
啊，所以是做好了要花很长时间才被认可的心理准备的。
是啊，我老师就大概花了十几二十年呢，
哦，
才建成了第一个作品。我那个梦露大厦是我成立的工作室两年，
嗯，
被接受也
嗯
还是高兴的，嗯，就是那个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也是从我对他的批判开始。为什么那楼扭着这么长上去？
对，嗯，
曲线是因为我看那个北美。那不是在多伦多吗？
对，
多伦多、纽约这些楼全是大的纪念碑似的钢铁，这种男人的感觉。
对，
城市
很雄性
啊，雄性都是一种好像在展现某种力量、实力这种。
嗯，
那我想高层建筑可不可以接近自然呢？所以其实也是对它的批判。
嗯，
那结果就是你做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东西。
嗯，
那被接受当然是幸运，但是前提是你敢于批判。
嗯，
然后呢你做了一个他没有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
然后这个城市他接纳了你的这种批判性，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事儿。
当时是一个地产商，他们想让世界关注，所以呢搞了这么一个活动，请了很先锋的评委。
哦，
因为地产商他其实没有经验，甚至他害怕这种，哦，没见过这个，他是不是能不能见呀，他会这样。但是他请这个评委挺牛的，
嗯，
是他从英国找了几个先锋建筑师，
嗯，
结果那评委选的说你不是请我吗，
嗯，
那我就选这个看你敢不敢盖。
嗯，
反正什么都挺寸的。
嗯，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感觉您应该是当代的中国建筑师里边出海的作品最多的，对吧？
嗯，
那是在梦露大厦之后感觉就比如说招标这件事情就特别的顺了，一下就顺风顺水了，还是后边也会有很多的这种说服的工作，说服的困难。
在那个之后还是有一段，因为那时候是偶然，我后来有点想逐步的有意的多做一些世界上，因为我觉得中国建筑师没什么世界影响力，
是
我就想有意的做。有一段时间吧，就在纽约努了好多力，
嗯，
约了所有的公司，每家跟人家去讲，因为当时也没有太多建成项目，有理念，然后有梦露大厦，
嗯，
就跟人去讲，
至少有一个作品了，
讲了很多，去每一家基本上都跟我说，我们这儿纽约，我们不这么做，就是纽约的那些地产商自负啊，就是觉得我就是世界中心，
嗯，
我就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
是，
确实全世界的建筑师都想去那儿有留个作品，到今天我们也没做成一个，反正有一个做了一个，后来那家又后来没实力盖
啊，哦，那个大黑楼后来没有盖
啊，有一个就是很高很细的那个，
嗯，
那个后来就黄了，
哦，
但是我还挺喜欢那个设计，那个我就没有做出一个很强壮的一个楼的感觉，那个楼是一个黑色的圆润的玻璃塔，然后到上面逐渐就变成透明消失了，
是
就跟天就接在一起，我觉得有一种东方的那种叫朦胧感，还是一种跟自然的这种合一的感觉吧。
对，就我看那个设计图，那个楼它本身楼体是黑色，然后也是一个这种曲面的嘛， 然后呢它的那个越往上越透明，到最后就跟天空融为一体了。正好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我看一本讲西方现代艺术的书，看到一张画，就是特纳的《与蒸汽跟速度》，画的是伦敦的一个火车从远处的开过来，也是到远处越来越模糊，最后引入尘烟的感觉。我说，哎，这个感觉很像。
我深度怀疑我当时受到咱们这儿雾霾的一些启发。哎，就是刚才说那个巴黎那蒙帕纳斯，它不是丑吗？
对，
我就一直想怎么能让它消失。
哦，
它融到空气里不就消失了吗？就是那时候雾霾，这个也是，我就想上边让它能融到空气里。
还有一些城市是您本身在里边没有设计过自己的作品，但是您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像巴塞罗那。那巴塞罗那呢，就肯定要提这个高迪嘛。然后很惭愧，就去年应该说是我第一次在旅行当中会专门去看建筑。我之前对建筑领域说的话也是一个纯粹的门外汉。然后去年去看了巴塞罗那的像圣家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然后里边看到了那么多的这种曲面的和曲线的设计。后来看到你设计的一些作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好奇，就是你对于这种曲面和曲线的这种擅长吧，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哪儿啊？因为我看评论有人说你是您从您的老师那边学来的，因为他被称为曲线女王嘛。也有人说您是受到高迪的影响。
我的老师是学校里我们是选老师，当时扎哈在耶鲁教学，
是
我就喜欢他。但是那时候其实我本身我喜欢他，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做那种方盒子，我就是喜欢这种。好像找不到形状啊，这种感觉。后来就选了他的课，他成我老师。后来我毕业以后又去伦敦跟他一起工作。我觉得他跟我很大影响，但是他其实我作为他学生我是了解他，他自己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没有固定的风格，这后边大家渐渐把他给风格化。你看他早期的作品跟后来的作品很不一样，他自己一直不想重复自己，一直想做新的尝试，这个给我影响挺大的。当然你每个人有自己的初心，所以我想知道我从哪儿来，我受从小成长这个环境的影响，自然呀、东方啊这些。但是我自己本身又喜欢未来，我喜欢那些未知的东西，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跟他也有点像，所以我也想我受到他很多影响吧，想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要说我们俩的不同其实也挺明显的，你要是看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方块哈，那他就觉得所有的曲线都是一样，都差不多，反正你们这些做曲线的可能是一类。但是我的作品呢，我觉得我的线条是更写意一点的，就更随意。设计方法也是，我基本上都是手绘草图。扎哈他以前是学数学的
哦，
所以他的建筑你会看起来是比较严谨完美，虽然他是曲线哈，但他那个都是一种完形，
是
就完美的形状，我们俩是不太一样的。高迪我更觉得他是神话里，就是像神话里的那种画童话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奇思妙想、手工艺、雕塑都在他的建筑里边。
是
有时候我就想这种人啊就是天才，就是你看这西班牙的建筑如果没有这高迪哈，也还反正是顺应时代背景是吧，也不错，因为技术发展文化发展也会不错，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个例的
超越时代，
他就是一个碰巧出现这么一个人。
对，
他当然有他的背景，有他的成长，他看世界的方式，他看艺术的方式，然后他的表达，偶然就产生了他，产生了他的这个作品。我发现现在全世界，你说你不看建筑啊，不看建筑的人看的建筑，一个就是悉尼歌剧院，大家都知道，一个就是巴塞罗那的高迪的这个建筑，其他的那些建筑史上好多可能大家真是不太在乎，但是这两个还是给很多人有影响。
对，因为我去圣家堂我连着两天去了两次，就是因为完全被他震撼了。而且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游客的角度，我会甚至会觉得说高迪他 是地球上的建筑师吗？总有一种说好像上帝派他来过来展示一下另外一种建筑的可能性啊，像是上帝的使者的这种感觉。包括像敏达之家，它就像是在一个鱼肚子里边一样嘛，它整个那个设计。所以你感觉自己更像是在一种对自然的还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
你说这个上帝的使者，我觉得特别准确。建筑师他做这样的项目，我觉得他已经不是说完成谁的任务，他就相信这个空间，就是所有的平常的人到了这个建筑，他感受到美，感受到这些光线呀，他看到的这种环境给他这种氛围，让他有进入到一个精神世界，
是，
他就认为我的建筑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就是让普通人，让我们所有的城市里的人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就片刻的逃离日常的那些现实的东西，
对，
然后突然进到一个精神世界。所以他其实是充满着大爱的，他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人他有一种爱。
对，就是你在那个空间里边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神性，
被感染。
对，就包括你书里边也写到，就是在圣地亚哥纳斯尼尔康设计的那个生物研究所，对，也是在里边感受到了一种类似于神性的。
这些人都特别感性。
嗯，哦，对对对对。
建筑师其实挺逗的，就他是情感特别丰富，特别敏感，但是他得也有理性的一面，他得把这房子盖成啊，这功能
分析，对，他得立起来。
但是他好的建筑师，他是对这世界有很深的这种情感的。
嗯，
像圣地亚哥那个房子也是一个通道。
嗯，
对他本人来说可能是通向什么地方精神世界，但确实每个人去到那儿，你不需要你有什么艺术修养，或者你说你懂艺术的人，你就是一个学生，一个普通人吧，就是天天上班的，去到这样的空间，你仍然会有一种觉得可以放空发呆，然后关注自己内心，空间会给人这种感觉，那肯定是设计师有意去营造这个，可以放松或者说可以内观的这么一个片刻。
那接下来聊一聊您自己的这个建筑作品，你们出过一个大集子嘛，就是你们设计工作室的那个作品集啊，我也买了，我也拜读了一下，然后我没有去看他人对于您的那个作品的评价，纯粹是我作为一个下面只能说是一个读者，我自己来给您的作品分类的话，我姑且分成三种啊，肯定这个分类不是很精确啊，分别是像自然的，像动物的和像宇宙飞船的。
哎呦，像动物的哪个像动物
啊？像动物的话有好几个呀，哈尔滨大剧院，像章鱼，然后那个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它像一个魔鬼鱼。对对，而且不光是它的一个外形，你进到里边之后也像是在一个动物的体内的那种感觉。我看到有一个评价说您的作品里边的一个特质，它包括了自然与城市的融合，有机建筑和未来主义嘛，对，就跟我的这个分类就是居然还好像也能合上。对，那我就先聊聊就是像自然的嘛，比如说离咱们最近的朝阳公园广场，这个就是那个黑色山水嘛，然后呢包括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那个在我看来它有点像一个沙丘的那样一个形状，然后深圳湾那个它像海边的石头，衢州的体育公园它也是一个山水的设计嘛，那这个就回到您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建筑和自然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建筑和自然的和谐它你说出来都能够理解，但是怎么样去实现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这分寸真挺难拿捏的，因为我听到你说这个我像自然，我还挺伤心的。
啊，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它得在像和不像之间，就是如果你说不像， 那是人工物，比如像这些方块啊，你反正不会说它是，不会天天说这是火柴盒，说这是方块，
嗯，
说是什么，反正你就觉得房子就是这样，
嗯，
没什么问题，因为它不像什么吧。
嗯，
所以一旦它打破了这个，你很容易去联想。那世界万物这么多形态，你肯定这像蝴蝶，
嗯，
那像石头，这个像，但是像什么其实是打破了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不想让它这么直接的产生联系，所以我想让它不同于方块呢，是希望它带来一种陌生感，
嗯，
就跟这个现实城市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你到这儿觉得它找不到这种文化符号，找不到这种很直接的引用，然后你会稍微有一点迷失，
嗯，
在这个迷失中，人可能会想更多，或者能感受到更多，
嗯，
因为人会变得更敏感嘛。如果你比如说，中国不是有这种大斗拱的建筑吗？上海世博会，
嗯，
红色的，那你一看它就是中国，它就直接把这个贴在你脸上了，那你不用想什么。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永远不用想什么，他就一直告诉你，用符号砸在你脸上，这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那我想，未来城市，人怎么参与，人的想象力或者人的思考，怎么能参与到城市？它需要有那种抽象感，有人的想象空间。所以其实，像深圳湾那个项目，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远古的未来感，就是石头啊这些它很巨大，有一种在现代城市以前的这种感觉吧，像失落的世界，就没有这种玻璃什么钢铁就这些东西，但是它又好像不是古代，古代又没这种东西，又有一种未来，所以就这个远古和未来有时候能把时空给撑开，让我们现代人，就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扁平的时间里边，
嗯，
我们进到现在所有的城市里边都是很清晰的2000年，
嗯，
什么什么，因为你看到的所有的玻璃石头铺地霓虹灯，
嗯，
橱窗人穿的衣服都在告诉你你在现在现在现在，但是让你能进到一个不同的时空，稍微大一点的时空，如果你同时看到的未来和远古的时候，
嗯，
所以这个可能会在公共空间，尤其像那种文化场所，我觉得很重要的。人到了这个地方，自主的想象力就需要通过片刻的迷失得到。
嗯，
所以这是我想要。但是如果你一看到说，
嗯，
说这是一个山，我也不想了啊，它就是山水画。
嗯，
那我就确实觉得有点，
嗯，
太直接了，
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形容吧。或者说就是千人千面，可能我觉得它像一个什么东西，另外一个人会觉得像其他的东西。
确实是啊，这个朝阳公园这大黑楼，
嗯，
其实一开始还很有争议，在刚盖好的时候，在百度地图上写着叫神秘大黑楼，
嗯，真的呀，啊？
还有人说是什么哥谭城，
哦，
还有说是蝙蝠侠的什么外星人基地，
嗯，
反正一开始是这些。然后我讲了，我说是墨色山水，
嗯，
因为我觉得前面是公园水，然后这个曲线，建筑的曲线跟这个公园更能融合，而不是让建筑建一个墙把这公园围上，
嗯，
然后大家就说这个是山水，能看出山水来了，
嗯，
黑了一点，大家觉得黑，我就想，我当时确实有点纠结，就是觉得，因为山水人和自然其实最理想的是和谐，
嗯。
人跟自然和谐，它并不是刺激，但是这个是有点刺激的。
对，这个，
因为当时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面对着那个 CBD，
嗯，
我觉得那个 CBD 都已经剑拔弩张的那个架势啊，
嗯，
那些高楼 CCTV， 所有这些力量感、纪念碑感的这些建筑在那儿，我当时就觉得也不能弱到无法对话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也挺纠结的，又一方面又喜欢那种人跟自然的和谐的东西，但又希望这种所谓的和谐呢变成一种宣言给他讲出来，
嗯，
所以产生这个作品，
嗯，就是他背后还是有一个跟现有的这个环境去对抗的这样一个精神在，
是有，我可能我这人一直有这种。
对，我发现
我当时看到周边那些楼，我就想，我这么好的环境，就是这些住宅、豪宅啊，就盖成这样，千城一面不就是这些吗？
嗯。
然后后来还有人说，你应该考虑周边融合。我说这有什么融？所有的城市都建成这样。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期的历史错误啊，我们还要跟错误再去融合，我们继续犯错误嘛。
您那个回答跟我在看您那些图的时候，我想象的一模一样，因为这个楼它盖在那儿，很明显跟周边的其他建筑是格格不入的，是非常突兀的。但我想马工一定会觉得他们盖的都不对，就是我这个是对的，所以我不用跟他们一样。
是啊，至少这讨论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考吧，要不然我们就会自然觉得它还是豪宅，那边周边朝阳公园嘛，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向往的生活，我们以后就这么盖，那就是很大的问题。
嗯，就是您比较新的一个作品，就是中关村的那个国际创新中心啊，那个我上网看了一些图，我还挺喜欢的。
对，因为它的环境是处在北京三山五园这个保护区内，
是
它后边就是那个佛香阁了，
嗯，
颐和园的这个风景，所以这个建筑基本上引入尘埃了。它虽然是一个级别挺重要，它是一个国家级的论坛，然后中关村论坛是科技、科学、创新、未来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跟它跟自然融合并不冲突。
对，
所以就选择呢，主要是把这建筑做得非常低矮，一共就12米高。
嗯，
而且呢在很多角度看过来，它就是慢慢的坡下去，就跟周边的绿地就接上了。
嗯，
我们把很多的功能放在地下。
嗯，
但是地下也是有自然光，然后有很好的景观。我们做了一个下沉的一广场。
嗯嗯，
也有一些下沉景观。但最关键呢，就是一种姿态。我做的所有的建筑没有台阶儿，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建筑特别高，是因为他想塑造一种偶像或者一种权威，让人难以去接近他，就觉得他有一种，你看那个法院，
嗯，
很多都是这种大台阶儿，他就是让你觉得他是一种权威嘛。
包括你在雅典去那个神庙，那个阶梯，你从下往上看，站在上面的人就是神。
对，他就是一种心理的这种暗示。
对，
但是我觉得现代城市很多的功能啊，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要体现出一种人的自由，一种流动，还有无障碍，就所有的人都可以到所有的地方去。所以我很多不光地面是平的，我那个很多屋顶是带坡的嘛，屋顶都能上，残疾人那个轮椅什么都能上去。
对，我看你哈尔滨的那个
也是，
对，也是可以上屋顶的，
也是上面就是在建筑外面就这种坡。
对，我说这不还是那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吗？
我觉得是。以前觉得建一个房子是为了房子里边，然后是一个功能，这房子是个庇护所啊。
嗯，
但是我觉得现代城市里建设房子是为了房子外边，这上边，
嗯，
周边所有地方都是公共应该去的。
是，
所以这个你要说自由，你最基本就是一个行动的自由。
嗯，
因为建筑最重要，建筑和城市就是形成我们生活中的这种规则。
对，
给你这个划分，给你这墙一弄，咱们都上那个火车站。我为什么设计火车站？
嗯，
挺不一样。就是我去好多咱们这中国的火车站、机场，你就会发现，一个高架路上去，前面有一个特别仪式感的大广场，你拿着箱子行李，你就且拖呢，然后到那儿好不容易上去了，设计了一个大建筑。七八个门就开一个，不知道为什么。
对，
其他都锁着。
嗯，
然后排队排队安检，然后搜身，各种的，然后进去以后，哇，一个大宫殿，让你再次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何必呢？我就坐个车嘛。我就觉得这种特别的，让人感觉一种压力。
嗯，
所以我就想，在我所有的建筑，给它最低矮、最接近人，然后给它开放自然。我做了一个火车站。
嗯，
我把那火车站在嘉兴。
对，
设计成了一个，就很多功能放在了地下，
地下，
然后地面上变成一个公园了，然后建筑也非常低矮，你看不到它特别夸张的那种造型，
就是去掉它的那种宏大化的叙事感。
是，对，我觉得人要有一种心理的放松嘛，他在这个感觉到阳光、感觉到自然，才能感受到自己。
对，
我就想，那火车站你不坐个火车干嘛搞得那种好像上了天堂似的呀？
是，就您那大册子里边有大量的您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标志性建筑，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火车站，是一个我愿意为了看这火车站专门去一趟嘉兴的这样一个建筑。
哎，这个也跟我其他作品挺不一样的。
对，很不一样。
确实是我那时候也是受刺激受大了，因为
受什么刺激啊？
就是咱们这各个火车站这种姿态啊，让我觉得非常的不人性。
嗯，
进去以后就被各种给我洗脑那种感觉。
对，好像接受审判了的感觉。
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机会设计一个火车站，我肯定要设计一个最人性，
嗯，
最简洁，
嗯，
最功能化的。然后这个嘉兴站还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因为它有一个老站，百年前的一个老站，老建筑，我们把它给保护复建了，也因为这个才让这个新建筑有了借口，没有设计成很大。我说这个老建筑是主要的，它是一个二层的小砖楼，
嗯，
所以我说新建筑一定比它矮，因为这个历史建筑历史意义挺重要的，所以我们想用这个说服了大家。
嗯，对，说到建筑跟自然的关系，我也想到了这两年我去世界各地吧，看到了一些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些建筑。一个是在这个新加坡，它有一个无蝶泛太平洋酒店，就中间它把那酒店挖出一些坑来，然后里边有森林、海滩、花园、云端四个平台，这个设计是我没有想到过的，等于说把中间给挖空了。
是一圈楼吗？
就是它那样一个楼，然后中间等于把这个肚子给挖下去了，挖完之后那儿有个海滩，然后大家可以在那儿晒太阳。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埃维尼翁，它有一个市场，然后那市场的底儿上是一个森林，种了好多好多的树，在那个法国。哎，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瑞士琉森，它有一个那个 KKL， 就是文化会议中心，它把琉森湖的水引入到这个会议中心里边，我觉得都是这种建筑跟自然相互融合的一些挺好的案例。
对，其实城市里边尤其是西方城市很多是在水边原来，然后它是跟贸易有关嘛，然后慢慢建立起这城市，所以它其实本身自然条件还不错，但是在建城市的时候，
嗯，
没人管自然，就是
对，
就是建楼了嘛，修路建楼，他觉得这个物质空间这些是城市的价值。
嗯，
但是慢慢觉得自然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些想法其实都是在城市设计里，就城市设计就是把自然跟建筑这个界限给它模糊掉。
对，
但是其实你看这老北京原来就挺先进的呀，
嗯，
这老城这一部分反正是你看这山水格局跟那个住的，这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对， 对，
它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自然的这种平衡了，只是在现代城市规划里把这个传统给丢失了。
是的，
这个挺可惜的。
就是您在美国设计的比弗利山庄的那个花园住宅，对，那个我觉得它本身跟整个环境的那个关系也是还挺和谐的，它有点像是一个童话建筑的感觉，像动画片里的一个房子。
我发现这也是我有时候挺不一样的。他们也说那个也不像我作品。
对对对，那个确实不像你作品。
我就是那天他们说要设计一个比弗利的一个住宅，我就上他们那个山上去逛，我想全是豪宅嘛那边。
嗯，
我一看，哎，全是用一个大绿的一圈树把自己给围起来，上面露一小屋顶。
嗯，
我们这个五层楼，我就想，我就直接让建筑自己又变成这个绿植，又变成山，又变成这山上的村庄。
嗯，
所以有点像，
嗯，
像一个漫画吧，像一个童话的那，
对，
那么一个场景。
嗯，
有点幼稚。
那你自己喜欢那个作品吗？
我挺喜欢呀，我觉得这也是我一面。哦，其实我在日本还设计了一个幼儿园。
哦，对，我看到那个
外边看着挺可爱，白色的嘛，但是它里边是保留了一个老房子的木结构。
嗯，
那家人他要建一个幼儿园，原来说想把自己的房子拆了，我等于没把那房子完全拆光，保留了一部分。这样我就想，是不是以后小孩在这儿长大的话，他知道这房子是从哪儿来的呀？就这家人他愿意把自己的房子贡献出来做这个幼儿园，我觉得挺有情感的。
嗯，
所以我被他感动了以后呢，可能在这过程里我的自我表达是不是就没那么充分了呀。
哦，
然后就顺着他那个故事就建了这么一个建筑。但是我觉得挺可爱的，也挺感人的。 也是我一方面吧。
对，我看有一篇文章里边写，就是你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的三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可能是有一些想要自我表达的部分比较多，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之后，更多的是去考虑人的需求，自我表达的部分可能就会相对来讲没有以前那么的强烈。
我发现我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是很多人都想表达的。
嗯，
年轻的时候谁都想有点反叛，有点想证明自己，我觉得这都很自然。嗯，然后我发现我的很多批判其实大家也都在批判，大家看到现实中的问题，不满，比如这火车站的事儿。
对，
我这么一说肯定 90% 人都能感受到，
深受其苦嘛。
但是你要说大家会不会平时就说呢，或者说能总结出这个车站应该怎么样才是好的，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想改变那个东西其实是一种共情吧，就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不满意。
嗯嗯，
然后对这城市，对你住的地方，对你小孩去的学校，去这个商场，去这个街道，这城市里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在衢州设计了一个体育场，我就是这一路从北京过去嘛，这一路看到咱们这些奔波的中国人，又觉得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既定的单一的目标，在这条路上每个人去他的目的地啊，来不及有一点的时间往周边看一眼，让自己说哎闲一下。可能就这个城市的空间塑造都是特别功能化的嘛，就是这个干这个，这个干那个，你在这儿就赶紧的去那个地方。他什么时间能有一个环境让他放松起来，或者感受到一种美，或者以前叫诗意，然后呢想想自己，想想他的家，想想他的情感什么这些东西，就是没有。我就到了这衢州，我就想设计这个体育场的时候，就是又来了。体育场是更高、更快、更强，比赛什么竞争，我就想，这不就是现代城市吗？现代城市就充满这种氛围。然后我就想，那我能不能把这体育场设计成一个大地艺术公园啊？后来就把那设计做成一个起伏的山丘，就像大地艺术，像火山似的，一个一个，然后人可以在这上面，全是绿色嘛，你可以遛娃、遛宠物，跟朋友去那玩。
对，
但是它还有一种超现实的那种艺术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这种环境里，人就觉得功能不是第一重要，然后有一个放松的空间，就在现实中得到一种很强烈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这是我一个阶段。我觉得做北京2050的那个时候，还是飘着的感觉
啊。对。
但我后来就发现，不是说我想服务于谁，我觉得我就是跟大家一样，只不过我知道怎么画。大家都有这想法，但是我知道怎么画，而且我知道跟谁说，我知道这个办法能实现一些东西。批判性还有，但是这我觉得这种批判性是一种共情的批判。
对，说到这个更高、更快、更强，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口号第一次被提出来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正好是100年前的巴黎奥运会。
我还真是
第一次提出来的。
你这么一说，
对吧？然后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被加了一个更团结，加了一个 together， 但它可能指的是人类，但我觉得落到建筑上，那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 together。
这个有点，哎，说实话有点反人性吧，我觉得就是这种竞争的。当然在体育里我不知道啊。反正体育场全是像斗兽场一样
啊，是
权力在上边，围着下边没有人性的野兽和奴隶。我觉得这种竞争，我觉得带来这种氛围感不是我想象的城市。我想城市是个人能感受到个人的存在，然后个人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他能体会别人，然后 together 是我觉得是对未来、对环境、对自然的一种共同的这种态度吧。我肯定不是大家团结起来干一个什么事儿，我觉得那个有点可怕。 我觉得是在一个群体中，每个人有自己的存在，那整体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表达。我觉得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城市。就像我其实挺喜欢老北京这个什刹海的，还有现在这北海景山，以前是皇家园林哈，但是现在是公众公园了嘛，谁都可以去。就觉得每个人原来的你建成所形成这种美，这种在美学上的高度是每一个人能感受到的。
嗯，
你可以比较朝阳公园还是什么这种公园跟原来这种什刹海哪个美。
嗯，
因为它是设计过的。
对。
它这个鼓楼什么什么这种水，然后那个树什么小岛，它就是安排。
银锭关山。
银锭关山它有意境。
嗯，
那你银锭桥你在这儿摆个小摊儿，你也可以在这儿走啊。什么人都可以在这儿走。什么人都能感受到这个美。你在这样的城市，比如你一个小孩，你就是一个普通家的孩子在这儿长大，跟你在那个那种好多楼挤在一起那种环境长大，就算你有钱又能怎么样，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生活的美我觉得就是在城市中很重要，是每一个人的，就应该是每一个人能感受到的。
对，那对于这种传统文化或者传统的这种美感，首先我们有需要去保护的部分，然后需要继承的部分，然后需要突破的部分，那这个平衡点我感觉也很难拿捏。因为你也有这种未来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也会有人批评说它跟传统的这种审美可能是会有某种冲突感的。
我觉得保护是容易的，
嗯，
因为保护你就是这些遗产呗，你把它好好的，别动它，
啊，对，
别
拆了盖个
随便啊，又去搞搞它就行，你把它保护好，然后研究，但是难的是创新，就像你北京原来才多少人，你现在上千万人，这么多的新的城市，你怎么规划设计？那现在这是全中国的问题啊，你现代的设计不如以前的设计了。
嗯，
你不是说你要复制老的，那怎么复制？你全中国人都住四合院吗？那全中国都铺满了也住不下呀，问题是。
嗯，
所以你必须有创新。
嗯，
怎么在创新里既现代又有自己传统中的那种美好的价值？我们喜欢自然，我们喜欢人性，我们喜欢自由，把这些东西放在现代城市的设计里，这可就难了。
嗯，
这个太难了。这个你别人你欧美日本都走过上百年了，
对，
你这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关键你得在这条路上啊，你得逐步逐步的意识到这个，然后往这个方向去试试，就肯定有风险，你可能有一些尝试会不是特别成功，
试错嘛，
试错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得有。
嗯，
你不能说为了不出错然后就重复这种这不是更浪费资源吗？浪费时间，浪费所有人的生命，你到底最后的未来要不要去啊？
嗯，
我反正看到这个日本的当代设计和文化，其实他现在在世界上有自己的位置嘛，
是
欧洲中心论也是尊重他啊，欧洲人也是尊重日本当代的这个文化和设计，但是他走过了很长时间，他也有纠结过这传统跟现代，西方东方，然后怎么融合，怎么在现代设计里有自己的位置，怎么看传统，传统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它是一些表面的这些符号啊，还是说一些内在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嗯，
因为我们现在看传统我觉得理解的也挺浅薄的，是吧，很多时候是看到它的可以利用的有效的这个部分，就是它表面的符号化的东西更多一些，内在的理解更少一点。那内在的东西又怎么变成现代的设计，这就更难了。我觉得还是得有试验性，然后得有先锋性，然后得有一种包容精神，还有一种胆量，这也是双方面的。你要是没有这种试错和这种包容的环境，那就肯定是固步自封嘛。
那么在日本的建筑师里边，有没有哪个建筑师或者他哪个作品让你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在你看来很好的一个答案，就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日本其实在我们中国不有一个梁思成吗，大家可能很熟悉哈，他其实是受西方的教育以后学的现代建筑，但是回国以后搞古建保护了。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建筑设计基本上都搞得比较中庸的，所谓的现代建筑搞一个传统的天际线这种。但是跟他同时期的日本建筑师已经在搞纯粹的现代建筑了。而且那时候不是后来那个东京搞了一次奥运会吗？
对，
那次奥运会几个主要的建筑全是日本设计师自己设计的，就是国家战略。
嗯，
他就让自己的建筑师走到世界舞台。
对，
然后呢他们那些作品其实已经是完全现代建筑，但是他在探讨这个民族是什么，就在这现代建筑上找那种文化中的这些养分吧去体现，从那时候就开始探讨。但是也会有比较浅显的，比如大屋顶，有的用这个传统材料，这都比较简单的嘛。但到了今天可以说日本是有一个群体意识，他们要争夺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就是在西方这个话语统治的一个背景下，他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其实现在西方城市很多都请日本的建筑师去设计建筑，而且他们这个设计呢现在总结就是轻薄
轻薄
透明，就是日本文化里有一种它一种很弱的感觉，
嗯，
很弱，然后很跟自然很小心，然后很微妙，文化里有这个东西，在他的绘画，在他的音乐服装都有。然后反映在建筑上呢，它就是透明半透明，然后很轻盈，结构非常纤细，不是很雄壮。你看西方建筑石头钢铁就很夸张，他们都是很轻巧，
嗯，
也是一种美学。
是，
并且它其实跟自然的关系也有东方的传统的这种出发点，但是它就变成了一种现代设计，不带传统符号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什么樱花
啊，对，
中国就是大熊猫旗袍呢，还，
嗯，
你说到中国传统，那大家都知道，但是说现代是什么？
嗯，
这个东西还没有出来
哦。什么东西代表中国的现代？
对，就现在觉得谈现代，代表人物是西方，
嗯，
然后谈到东方，马上想到传统，但是为什么东方没有现代呢？这个就说不通嘛，因为两种文化它都有过去和现在和未来嘛，
嗯，
然后组成这个世界，所以东方的现代是什么？它得从传统中长出来，在很长时间，从梁思成到现在，都是想杂交，都是想着用中国的传统跟西方的现代杂交，这个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是一条死路，你怎么可能老是要去杂交？你自己明明能长出一个东西来，因为杂交是更容易的方法，更显性的东西，因为他的潜台词是西方的现代好，
嗯，
他觉得自己长不出现代，或者长出现代的时候非常费劲，所以眼前的办法就是这么一砸，好像就往西方那么一偏，就变成我们的现代了。
对，西方理念加中国元素，
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嗯，
这个其实是全人类丧失了一个很大的价值。
嗯。
你看现在的西方建筑，你看不到以前那种什么大台阶大石头柱子，
嗯，
古典的西方建筑你都看不到了呀，
希腊罗马式的。嗯，
但是我们的现代建筑在哪儿呢？就这个是要摒弃这些符号化的东西，浅显的东西，变成一种新建筑，但是它有自己的内在的价值观，对环境的看法，比如说园林，你看这种自然和建筑非常和谐融成一体的这种感觉，你说的那个电影里那个场景，
嗯，
当然它是一个古典场景，但是它如果是个现代城市或者现代的一个美术馆博物馆公共空间，那可能就很有意境，它跟西方的那个现代的美术馆就很不一样，是吧？西方一般都是一个大盒子，
对，
做一个美术馆，那可能东方呢就可以是现代的材料，但是它跟自然融合的很好的这么一个建筑。
对，它是这种传统的精神而不是传统的形式。
是的，这个是理解传统精神是需要时间的，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语言， 表达出一个新的设计，
嗯，
创新的设计，然后让它对世界文化有影响，这又是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我估计是一条比较漫长的路。
嗯，对，因为你曾经说过，建筑师他本身也应该属于公共知识分子嘛，然后每个人都要找自己的这种建筑语言。那刚刚其实也在聊中国在现代的建筑语言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是，各行各业都需要自己的语言吧。
嗯，
你当然你要是作家，你本身中文你说算不算语言我不知道，但是应该也不能算说中文是语言，它应该是你的内容，你的这些东西吧。
嗯，
那音乐，那服装设计也是，
啊，
电影画面
一样的。比如说音乐的话，你说中国的流行音乐风格是什么，那你一看，哎，这不是西方摇滚乐吗？
啊，很多片段的一个拼凑，
到底什么是中国音乐。
嗯，是的是的，
同样的话题。
就是，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呢，我觉得先有一个认知，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下，你有一个时间，
嗯，
那既然有一个时间，那就准备好不停的做试验，
嗯，
不能停，就一直探索试验，然后在这条路上呢越来越知道不要做什么了，
嗯，
不要做那些，
哦，
你不能一直重复。你看这建筑哪个年代就做大屋顶了，然后后来你看那个北京西站
啊，
上面一个大亭子，
哎，
大屋顶，就那个时代，
对，我是眼看着那个盖起来的。对，
那你说现在，你看现在这个城市很现代，这个西方的建筑，但是你说突然我们想搞一个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脑里还是这些。
嗯，
你现在的
上面放个亭子，
对，就是，所以这个往前走一步是很难的，观念上它需要很大的一个革新性，但是这个要勇敢。我就觉得这条路必须是一个单向的，
嗯，
不能是老是含糊，老是这个中庸杂交，这肯定没有出路。
嗯，那你自己的风格也经历过不同的阶段，那你现在感觉自己可以说找到了自己的建筑语言？
我没找到，我就是我
还在找，
我就是摸索。
嗯，
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太想重复自己，
嗯，
所以可能就是能让自己试验的多一点，
嗯，
因为我不想说哪个，我可能有的，比如被批评，有的不被批评，有的人可能觉得我这个不被批评，那我就继续搞这个呗。
哦哦哦，
我不是那种人。
复制成功的经验，
对自己说不过去，我那样会烦，老重复一个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蒙上一些。你如果老试的话，也许会，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方向，我是比较坚定的，具体做什么，可能还得。还得试验嘛。
嗯，还在路上。
对，这不是说了吗，这可能我们这代人都不一定能完成。
嗯，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个人很好奇的问题，因为刚刚您也提到说我也就是普罗大众中的一个，大众的需求就是我的需求，只不过我会画图。对，那我好奇的是作为一个建筑师，除了会画图会设计之外，还有哪些能力是必备的，比如说跟这个建筑的这些落地方面的沟通的问题。
哎，这个我也不是特别强，这个靠团队。
啊，是吗？
哦，就是建筑它有几个特点，就是它一个是很多人
嗯
一起做的，嗯，必须有很好的团队。
对，
所以我们团队有时候保护我，就是我对周边的事情理解有障碍，不知道怎么会发生了什么，
哦，
然后你的团队知道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就是，
哦，
但是我的这种理解上的障碍其实有时候也保护了我，因为我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候呢，
嗯，
你就可以做自己的，
嗯，
你就做自己的，然后团队呢能帮你把这个和现实给就落地的时候，
哦，
一个是经验，一个是交流，还有一个就是建筑其实不太可能说某个人的野心，因为他其实需要很多人的参与的。
对，
因为他决策也好，是整个这过程也好，是很多很多人，除了工人，
嗯，
你也得有很多很多人，何况呢就是现在我们提倡就刚才我说的巴黎这个模式，其实在中国现在已经有试点，就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建筑需要很多人的参与，更多就是以前圈子之外的人，所以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如果我们的城市丑，其实不是某个个人的问题，就是一个时代它不会，就除非像高迪这种突然一个，
嗯嗯嗯，
那是很幸运的，对城市。但是也许有个别丑的，我觉得我不太担心这种， 主要是整体的这个城市的一个面貌，它的情感，它的品味啊。但是这个就真实反映了所有的人，它不是说一个某个个人能改变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建筑师啊，还有这些文化所谓工作者啊，都是它其实是一个泛文化的一个身份，它其实很多是观念层面的，就像火车站这种事儿。
对，
你就说这事，基于它怎么好，难道大了不能设计好吗？其实也能，但我就觉得不应该大，是这个问题。
嗯，
我设计一个好看的大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是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讨论，这种话题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它不是一个专业壁垒的事儿。所以我一直觉得建筑这个事儿，你说哪个是它的特长？它好像也不是，就是它又要共情，
嗯，
又要交流，又要考虑历史，考虑这个人文城市，有时候经济，你房地产你还得考虑它别死了，这盖完了它得运营，
对，
怎么用功能材料，它其实挺杂的一个。
对，
所以我高度认为这个建筑师他是一个连接很多人的这么一个角色，他不是一个说表演者，或者他发言说我就这样，然后说服很多人就搞这个，他是要吸收很多东西。
嗯，
当他说什么或者表达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了很多人，他要站住这些人的位置，他就不能说一个来了一个领导或者来一个什么资本家说我要干这个，然后他就屈服了，他说我哎，那我就听你的，就是我们俩人的事儿了，这是一般不太可能。
哦，
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面貌。
嗯，
就是最终的城市的品位吧。
嗯，
就要求这个建筑师他就是一个能在所有的人里边的，
嗯，
能让所有的信息认知沟通起来的这么一个角色。
好，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马工做客，然后同时呢，大家如果想对他的个人设计作品以及 MAD 的作品有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本新书《二十城记》。那我们也期待啊，马工未来更多的建筑设计作品。谢谢大家。
好嘞，谢谢大家。
嗯，再见。